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福音电台，我是新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继续来看雅各。在圣经中，雅各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成就在了雅各的身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民族也是由雅各的名字而得名。单单雅各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就出现了300多次，出现的次数甚至多过亚伯拉罕。但是与自己的祖父父亲不同的是，亚伯拉罕和以撒自始至终都是敬畏神、顺从神呼召的人，生命也非常稳定，但雅各却不然。上一次我们看到，早年的雅各是个属肉体的人，他喜欢得到最好的，就用诡计欺骗他的哥哥以扫，骗到了长子的名分，也欺骗父亲，骗到了父亲给长子的祝福。我们看到神预先说了大的要服侍小的，但这并非就是指神已经预先选定了谁可以得到神的祝福。神有预知的能力，但最后的结果是取决于每个人对神不同的回应。雅各看重神的祝福，他想得到，这是好的，而以扫轻看神的祝福，体贴肉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有了对神祝福的渴望之后，神也要看我们的生命是否配得到这个祝福。早年的雅各，他的自私的生命神并不喜悦，神也绝不允许用人的方法，特别是人诡诈不公义的方法去完成神的旨意。为此神要惩罚雅各，雅各要为他的错误付上代价。所以雅各不得不背井离乡，长途跋涉，逃亡到母亲利百加的老家，投靠舅父拉班，开始了另一个阶段的生活。好，今天我们就继续从这里开始。雅各启程奔向自己母亲利百加的老家，千里迢迢，千辛万苦，有一天他终于到达了东方之地。他见到一群牧人，就问他们，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他很平安，看哪，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雅各就迎上去，放声而哭，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跑回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说后就跑出来相迎，领雅各进入家中。雅各就将自己的一切情况告诉了舅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不可能像今天 利百加可以打电话告诉拉班自己的儿子到了，通信也不方便，更没有照片，以致雅各可以拿着全家福让拉班看，就可以辨认出利百加。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一切现代化的设备都没有，凭空冒出一个人声称是你的外甥，如何相信呢？所以雅各一定是将他祖父父亲的事情以及母亲是如何嫁给以撒的等等都详细告诉了拉班。所以拉班最后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就让雅各在他的家住下了。一个月之后，拉班就对雅各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但是怎么能白白地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作为你服侍我的工钱？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她的眼睛有点问题，不好看；小的叫拉杰，就是雅各最初遇见的，她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这样雅各就服侍了拉班七年，为拉班牧养羊群。因为他深爱着拉杰，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一样好轻松。七年过去了，雅各就对拉班说，时间到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拉班就大摆宴席，宴请宾客，庆祝女儿出嫁。到了晚上，拉班却让大女儿利亚入了洞房。到了早晨，雅各才发现是利亚上了大当，雅各非常气愤，就责问拉班，你向我做的是什么呢？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嫁人，就先把小女儿嫁了，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就为了利亚过满七天，之后我也就把拉结给你为妻，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吧。雅各无奈，只好照着拉班的话行了。与利亚过满了七天，拉班就也把小女儿拉结给了雅各为妻。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于是就又服侍了拉班七年。拉班的欺骗的确给雅各带来深重而且又长远的痛苦。首先，他让雅各娶了两个妻子，当然雅各是喜欢拉结的，那么就伤害到了利亚。本来两个好姐妹却从此成了彼此恨恶、彼此竞争的情敌。拉结得到雅各的宠爱，但是不能生育，所以他就嫉妒姐姐有孩子。为了竞争，他就把自己的女仆给雅各做妾。这是当时人的风俗，就是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往往就把自己的女仆给丈夫做妾，生下的孩子就归到妻子的名下。拉结为了得孩子，就用了这种世界流行的方法。果然，女仆为雅各生下了儿子。可是，利亚又开始不甘心了，因为她生下了几个儿子之后，已经停止了生育。于是，她就也把自己的女仆给雅各为妻，希望可以再多生些孩子。结果利亚的女仆也为雅各生了几个儿子，四个妻子，可以想象家庭矛盾有多大了。可能雅各要整天为他们断定是非，叫他们停止争吵。这也影响到孩子们，他们从小就会被卷入家庭的争吵当中。同父异母的孩子们也会彼此争斗，甚至后来 雅各的儿子们将雅各心爱的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卖去埃及为奴，给晚年的雅各带来极深的痛苦。所以一个多妻的家庭往往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缺乏亲情之爱，也享受不到天伦之乐。雅各为此吃尽了苦头。拉班欺骗雅各，也是想雅各能够永远服侍他。本来雅各的工钱是7年，这样一来就变成了14年，因为娶了他2个女儿。等到满了这14年之后，雅各就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吧，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就挽留他，请你仍然与我同住吧，因为我知道耶和华神赐福给我是因为你的缘故，你说出工钱我就给你。雅各说，我只要求一件事，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山羊中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都挑出来，将来这种羊就算是我的工钱。拉班说好，但一转身他就赶紧把他的山羊绵羊中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都挑了出来，放在他儿子们的手下。他根本不想让雅各得到这些。雅各为拉班做工20年，受尽了苦头。雅各对拉班是这样说的，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睡觉都睡不好，我常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0次改了我的工价。拉班的伎俩非常卑劣，这让我们想起拉班的妹妹，就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骗到以扫的祝福，完全是利百加一手策划的。可能拉班的家族都有这种欺骗的习惯，雅各骗了哥哥以扫，但自己也被舅父拉班欺骗，而且骗得更惨。圣经中神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杀人的也要被人杀，你怎样待人别人也会怎样待你，神也要这样对待你。可以说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审判，你这样待人神也就让人这样待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也是在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当我们骗别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以为然，认为没什么，不会体会到对方被伤害的感受。但是当我们被人骗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恨不得立即杀了对方。所以神透过这样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犯罪的严重性，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严重性，从而能够悔改。所以正如上一次我们所说，雅各的自私的生命，他的欺骗方法神并不赞成。我们绝不可以对人诡诈不公义，即便是为了一个属灵的理由。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用一个属灵的理由而做出一些诡诈不公义的事情，这是神绝对不允许的，神会审判我们，正如雅各一样。 雅各欺骗了哥哥以扫，为此他付上了20年被欺骗辛苦做工的代价。借着这些，神洁净他，改变他。我相信这20年的经历一定让雅各深深地看到了自己的罪，并且也深深地懊悔，所以最后神也怜悯了他。拉班不愿意给雅各工价，他把有点有斑的羊都挑了出去，但是神却让羊所生的都是有斑点有花纹的，于是雅各就极其富有，得到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而且当雅各结束了这20年的管教磨练之后，耶和华神就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的祖父、你的父亲的地方，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带上了妻子、儿女，还有他所得的一切牲畜、财物，动身向迦南地出发。拉班当然不肯让雅各这样一走了之，而且还带走了那么多产业，于是就带人去追赶。但是在途中，神在梦中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本来拉班是有能力伤害雅各的，至少可以夺回一切财物，但是神亲自动工来保护雅各，令到拉班无能为力。拉班看到神恩待雅各，就不敢伤害他，还与雅各彼此立约，发誓以后互不伤害，就放雅各前行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犯罪他要管教，但在管教当中他仍然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我们对犯罪的人是毫不留情的。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则电视新闻，报道的是某个城市对几个罪犯判刑，他们最后被判处死刑。在场听会的人有一些是中学生，当记者采访他们，问他们有何感受时，他们的回答是，这些人这么坏，罪有应得。他们的表情非常轻松，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个画面感到很难受。不错，他们是罪有应得，但是为什么我们对他们没有一丝怜悯之情呢？他们风华正茂，本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但却因为罪要走向死亡。在新约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记载于约翰福音第8章，那里说有一个妇女犯了淫乱的罪，众人就把她抓来摩拳擦掌，要把她用石头打死，因为这就是他犯法应得的惩罚。但主耶稣却没有这样做。我们对罪人，对这些社会上无用的渣子毫不留情，这就是我们的人性。但神不是这样，他会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惩罚管教当中他仍然会以慈爱待我们，就正如雅各所经历的。当雅各为自己的罪付上了20年的做苦工和被欺骗之后，神又怜悯了他，让他满载而归。当年孤身一人逃到哈兰的年轻人行伯影丹，今天却是儿女满堂，牛羊满圈，家财万贯，浩浩荡荡的衣锦还乡。而且更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此时的雅各 与当初的雅各已经完全不同了。他知道了自己对哥哥的伤害，他需要向哥哥道歉。这也是神的心意，否则不会让他回来。神绝不赞成他早年所犯的罪，而且雅各只有将过去的罪彻底解决了，神才会真正的祝福他。这显然是个危险的会面，很可能的结果是雅各受到灭门之灾，全家都被以扫杀了。雅各也非常小心，先派人去拜见以扫，让他们转达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以前雅各想做哥哥的主，现在他称自己是哥哥的仆人。可是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一听就更惧怕了，恐怕凶多吉少，他就把家人分成了两队，万一以扫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他还为以扫准备了一份厚礼。他更去求告神，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就在这个夜晚，雅各经历了一次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就是他与神摔跤。这件事记载于创世纪32章22到3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是一段在圣经中比较难以明白的经文，但无论如何，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雅各与神摔跤。我们看到雅各抓住神不放，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和以扫的不同之处是，他珍惜神的祝福，他要得到神的祝福，而且他自始至终都渴望得到神的祝福。早年的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去得到神的祝福，这个时候 雅各与神摔跤，他抓住神，如果不祝福他，不让神离开。在临终的时候，雅各让儿子约瑟向他起誓，务要把他带回迦南地，与祖父亚伯拉罕和父亲以撒葬在一起。为什么呢？他要得到神的祝福，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以撒都是为了要神的祝福而一生漂泊寄居，神喜欢这样的人，所以神才会在以撒的两个儿子当中选择了雅各作为神应许的继承人。所以渴望得到神的应许，渴望进神的国，这是好的，是讨神喜悦的。但是想得到神的祝福，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了呢？不是的，神要看我们的生命是否配得。早年的雅各，他的生命是属肉体的，他要得到祝福也是属肉体的动机，而且他用诡诈的方法去得。这一切神都不喜欢，所以神要管教他。雅各为此付上了20年的代价。但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他还是要抓住神，要神祝福他，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留意，这个时候神给他改了名字，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从前的雅各死了，现在是一个新的雅各，是一个新的生命。神改变了雅各，让他从原来的属肉体的生命转变成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之后神开始祝福他。当初雅各的父亲以撒是凭着信心祝福雅各，现在雅各最终得到了神的祝福，因为神改变了他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人物雅各的第二讲，让我们来做一个小结。雅各的生平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青少年时期在迦南地，第二个是在拉班家做工，第三个就是离开拉班重返迦南地。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二个阶段，雅各在舅父拉班家的生活。他被拉班欺骗，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造成家庭不和睦，他还成了拉班的廉价工人，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所以雅各在拉班家过了20年的艰苦生活，神借着这些来管教他，磨练他，让他深深地体会自己的罪。之后神怜悯了雅各，让他返回迦南地，而且是满载而归。在途中神向雅各显现，雅各抓住神不放，与神摔跤，要神为他祝福。神给了他一个新名字，叫以色列，代表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此时的雅各已经完全不是当初体贴肉体充满诡诈的雅各了，他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所以神才祝福了他。好，今天的圣经人物时间就到这里啦，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雅各这个人物，欢迎您到时收听，再见。